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更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欢迎你收听穿越圣经，我是万峰，千万的万，山峰的峰。在山东曲阜呢，就经常是会传说那些人姓孔的人呢，就是孔子的第几代后裔啊。而世界呢亦都有一些的儒家的理事会啊，个会长就是孔子的几多世孙。如果是在这个的清朝啊或者之前呢，这些的孔子的后代都会被封为这个的公爵的位置。就是反映着呢一个的人的后裔呢是有佢嘅价值噶，就系咧佢继承咗呢个人嘅血脉，继承咗呢个人嘅即系个家族嘅传统啊。而喺圣经里头，你会见到咧，我哋都好强调咧系嗰个嘅家族嘅传承。例如话我系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嘅子孙啦，或者系话耶稣基督就系大卫嘅子孙，继承住大卫嘅王权。其实，老实讲啊，我同我嘅先祖除咗血脉有关系之外，其实可能我哋嘅意识形态、我哋嘅諗法、我哋嘅视野都可以差好远嘅。但係就係呢个血脉嘅继承，就係、是、传统嘅亚洲人嘅做法啦，血脉嘅继承佢就觉得佢係有啲嘢㗎。而耶稣基督就係大卫嘅子孙，大卫嘅后裔，就是继承了大卫那份的君王的位份，在圣经里头就是这样理解的了。好了，那让我们一起去看看撒加利亚书怎样解读耶稣基督继承大卫的位份。请来李重恩老师读出麦基牧师的稿件。
横穿古今，主爱已超明，如月之约，施救赎赦罪名，留心研读，专心倾听，同心奋兴，穿梭圣经内，主已发声，依真理生活，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一个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上一次节目时间，我们查考分享了《撒加利亚书》六章四至十一节，现在我们在重温的基础之上再稍作补充，然后就继续查考研读这一卷书的六章十二到十四节的内容。读完撒加利亚书六章四到八节，或者有人会说，经文当中提到的这四架车是指审判的天使吗？这里的四架车和第一个异象当中的四个骑马的人是相似的。这里四架车同样代表着神审判全地的四位天使。或者有人会说，黑马向北方前去，难道是要审判那里的人吗？至于我的罪有这么多呢，我都怕自己承受不起啊。那黑马向北方而去，在那里执行神的审判。神向罪和向恶人来发怒，正如诗篇第七篇十一节所讲，神是公义的审判者，又是天天向恶人发怒的神。神施行审判，表明他的震怒。我们喜欢专注于神的慈爱和怜悯，但是不要忘记，神同时都是公义的神。公义和审判亦是神性情的一部分。 如果在我们生活当中仍然有未曾承认的罪或者习惯性的罪，那我们就要向神认罪并且远离罪恶了。认罪去引带出神的怜悯，而不肯悔改却会招惹神的审判。读完撒加利亚书六章九到十一节，或者有人不禁会说，君王做大祭司身兼二职的这个人可以是哪个呢？先知撒加利亚他在经文当中提到的这个异象，其实是指向尼赛亚，他既是君王亦是祭司。无论在列王时代亦或被掳归回之后，犹大都是由君王和祭司来统治的。君王掌管政务，大祭司就管理宗教事务。但是国王和祭司呢，往往会败坏犯罪，所以神就话俾撒加利亚知，将要有一位称职的，他要来到治理全国，他既是做君王，坐在君王的位上，他又是做祭司的，坐在祭司的位上。那这种的组合呢，在当时来讲几乎是不可能的。我们眼前的这一张呢，是基督加冕典礼的图画来的。请你注意撒加利亚书所安排的顺序，在描述这些异象之后，就是描述神的审判要临到他的百姓以及外邦列国之后，我们就会看到基督的再来以及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的加冕典礼了。主耶稣基督在不同的阶段却是有三种不同的职分。第一个阶段，他的职分是神的先知，两千多年前他以先知的身份降世为神说话，而他自己就是神的道，他以道成肉身的方式来彰显神的大能和作为，为你和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显明出神的爱。他是神的先知，在今日你和我所生存的这个时代，他亦是神的祭司。当他升到天上进入万内，在至圣所，他就为我们的罪献上他的宝血了。今日他仍然在那里为我们代求，成为我们的中保的。当我们有罪的时候，就可以来到他的面前认罪悔改。他在天上成为了我们的大祭司。将来有一天他是会再来。启示录就讲得很清楚了，当他再来的时候呢，是以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的身份再来的。我们见到先知、祭司、君王是基督的三个身份。跟着呢，撒加利亚要用另外一种的比喻来描写基督了。撒加利亚书六章十二节记载，耶和华吩咐撒加利亚将冠冕戴在约书亚的头上，并且对他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看啊，那名称为大卫苗裔的，他要在本处长起来，并要建造耶和华的殿。在本处长起来，就是指尼赛亚出于犹大地，起初是没人知道的，后来就兴起被人所认识了。基督要建造耶和华的殿，他所建造的乃是属灵的圣殿，包括外邦人在内的国度。大卫的苗裔，这个并不是约书亚的名字，而是有先知性的一个名字，亦是主耶稣基督的名字。两千多年前，主耶稣基督以大卫苗裔的身份降世，他就好像根出于干地。正如以赛亚书五十三章二节所讲，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像根出于干地。他无佳形美容，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主耶稣降临在世上，成为了人的样式，亦在以色列人受罗马所统治的这个时期，他成为以色列百姓当中的一份子。 这些是令到世界世人都经历震惊的大事。他被称为耶和华的根。当主耶稣降生的时候，大卫王朝的后裔已经沦为穷人了。主耶稣就是降生在穷人的家庭，默默无闻。他真的好像根出于干地。如果你行走在沙漠地带，其实你看不到什么植物，只会见到一些疏落的仙人掌，或者有一两条的响尾蛇。然后突然之间你见到一些看起来又清脆又蓬勃的植物，你会觉得很惊讶，很稀奇，很难解释到底是什么回事呢？这样就好比主耶稣像根出于干地。耶稣基督会以大卫苗裔的身份再来，而这一次再来的大卫的苗裔就要掌管全地了。神话他要在本处长起来，并要建造耶和华的殿。你看看，这个就是鼓励以色列愚民的说话来的。因为重建圣殿的过程是很辛苦的。正如我们在哈该书所见到的，他们所建造的圣殿其实看起来很小，对他们很多人来说意义不大，但是在神的眼中，神的殿就是一座的房屋。虽然先后有一系列的圣殿，包括旷野的会幕、所罗门的圣殿、所罗巴伯的圣殿、希律的圣殿、大灾难时期的圣殿、千禧年的圣殿等等，但是在神眼中看来，神的殿只是一个房子。神不会将所罗巴伯的圣殿当成是一个独立的房子。虽然有些人认为圣殿不重要，不过这些事只有神所讲的才算数。这个是在神的计划和目的之中的。有些人写信给我，用了悲伤的语气说，唉，我在神的眼中都不算得什么啫。在撒加利亚的时代，沮丧的以色列渔民都是这样讲的。他们所建造的圣殿简直不能够和宏伟的所罗门圣殿相比。但是神就要他们确信他们所建的圣殿是神的旨意来的。至于圣殿重不重要呢，是要神讲了才算数。有些爱主的牧师呢，现在不在教会，因为健康有问题，卧病在床。又有一些神所喜爱的圣徒只能够睡在病床上面去尽力服侍神。听说有一位收听福音广播节目的年轻听众，他由颈以下身体都是瘫痪的，不过他是一个很乐观的基督徒。我不敢说他为神所摆上的服侍比我的服侍更重要，或者比其他为神做大事的人更重要，因为不是我们去衡量，交回给神来决定。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就是行在神的旨意当中。这个是先知哈该和撒加利亚努力想要传达给百姓的说话，就是先知要表达的重点。他们不断鼓励百姓，他们说你们做的事正正是神要你们所做的。没错，虽然看起来呢好像不起眼，却是行在神的计划、神的目的之中。这样就令你们所做的事情变得又大又重要了。你们所做的是等候主耶稣基督再来，他要在地上建立他的国度。神说，看啊，那名称为大卫苗裔的。圣经说主耶稣在以下四个方面是大卫的苗裔。第一，主耶稣被称为大卫的苗裔。耶利米书23:5说，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给大卫兴起一个公义的苗裔，他必掌王权，行事有智慧，在地上施行公平和公义。在这里基督被描述成为一个君王，他是大卫的苗裔。 第二方面，神话主耶稣是耶和华的仆人大卫的苗裔。正如我们在撒加利亚书三章八节所读到的经文说，大祭司约书亚，你和坐在你面前的同伴都当听，我必使我仆人大卫的苗裔发出。第三方面，在撒加利亚书六章十二节，主耶稣被描述为那名称为大卫苗裔的。第四方面，主耶稣被描写成耶和华的苗裔。以赛亚书四章二节话，到那日耶和华发生的苗必华美尊荣，地的出产必为以色列逃脱的人显为荣华茂盛。一件事是相当之有趣的，新约圣经的福音书同样都透过四方面来描写主耶稣。在马太福音，他是君王，是大卫的苗裔。在马可福音，他是耶和华的仆人，他是苗裔。在路加福音，他是完美的人，他的名字是苗裔。在约翰福音，他是耶和华的苗裔，他是神子。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降世为人，成为人类大家庭的一份子，行走在地上。这个是我们对主耶稣认识的印象，而这种的描写实在是惊人的。
中环圣经教导，陶造生命内外。
你正在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苗裔是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名称。因此呢，从巴比伦秘掳之地归回的犹大百姓，就在预表基督的大祭司约书亚的指挥之下，一起重建被毁的圣殿。这样就让我们联想到，将来基督在十字架上受死，第三日复活，并且建立基督的身体，就是教会。正如约翰福音二章十八至二十一节所记载的，因此犹太人问他说，你记作这些事，还显什么神迹给我们看呢？耶稣回答说，你们拆毁这殿，我三日内要再建立起来。犹太人便说，这殿是四十六年才造成的，你三日内就再建立起来吗？但耶稣这话是以他的身体为殿。从这种意义上来看，教会并不是靠人所建立的。教会在神的救赎历史当中是有重要的意义的。从万军之耶和华大能的神所发出的信息说，看啊，那名称为大卫苗裔的。这句说话呢是向约书亚讲的，但是似乎呢亦是论到所罗巴伯。希伯来文在这里呢是神秘的四个字的一个片语，没有冠词的，那直接译出来就是看啊，一人名为苗裔。这样似乎呢暗指紧所罗巴伯的名，因为呢他的名在希伯来文当中意思就是巴比伦的苗裔，而他呢亦正正是建造圣殿的人。正如撒加利亚书四章九节所记载，所罗巴伯的手立了这殿的根基，他的手也必完成这功，你就知道万军之耶和华差遣我到你们这里来了。在以赛亚书四章二节当中，耶和华的苗裔同埋地的出产呢是平衡句来的。这段经文呢都是比喻，继续论到耶路撒冷的洁净以及云柱火柱的保护。耶利米对苗裔这个字的用法呢同将要来到的大卫王是有关的。他的名字将是耶和华我们的义，罪亦都会被除去。以上所提的 第二段经文就是宣告大卫苗裔之后呢，是跟着说大卫和利未祭司都不会缺乏后人的。耶利米对这个词语的用法是已经将祭司和君王的功能结合在一起的。在撒加利亚书三章八节那里呢，第一次用这个词语的时候是比较着重祭司的那一面。而在那节经文里面，约书亚在着上洁净衣服之后呢，他是奉命要管理神的家的。那一段的主旨呢，特别是为了说明除去罪恶。至于第六章里面，先知必定对这个比喻呢有一些了解。他的听众曾经得知这位苗裔是要尽上祭司和君王的两种职分的。所以你必定会明白到约书亚和所罗巴伯两个人都将会对未来苗裔的工作呢会是有所贡献。单独任何一位呢都不足以成为代表的。以赛亚在提到大卫王是苗裔的时候，他就用了乱苗这个字，并且将公义审判者所需要的条件都加在他的身上。根据以赛亚书五十三章二节的记载，他要在本处长起来，就是苗裔这个字的相关语。乱苗将从下面发苗，在看起来没有新生命迹象的地方，它是会突然出现的，就好像根出于干地。撒加利亚书六章十三至十四节记载耶和华话给撒加利亚知，那名称为大卫苗裔的要建造耶和华的殿，并担负尊荣，坐在位上掌王权，又必在位上作祭司，使两职之间筹定和平。这冠冕要归希连、多比亚、耶大雅和西番雅的儿子言，放在耶和华的殿里为纪念。他要建造耶和华的殿，这句原文当中是有甚至这个用字的，意思是指甚至他是新雅，出生在贫穷当中，默默无名。而他要建造耶和华的殿，是指千禧年的殿。尼赛亚基督坐在位上掌王权，又必在位上作祭司，他同时是君王亦是祭司，这两种身份是融合在他身上的。神说这冠冕要归希连、多比亚、耶大雅和西番雅的儿子言，放在耶和华的殿里为纪念。约书亚呢并没有带着冠冕，这些冠冕放在他的头上是象征加冕的，然后根据犹太人的传统，冠冕就会放在圣殿顶端的窗户上来作为纪念，提醒他们尼赛亚是会来的，不单止要来做君王，同时他亦是大祭司。得以重建的圣殿将保存了约书亚的冠冕，远方来的人亦会加入重建的行列，那就意味着在耶稣基督所开启的新约时代，外邦人是会参加福音的传播和教会的扩张。正如哈该书二章六到七节记载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过不多时，我必再一次震动天地、沧海与旱地，我必震动万国，万国的珍宝必都运来，我就使这殿满了荣耀。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大祭司约书亚的冠冕是会让人联想到以耶稣基督的受死和复活作为契机，所有民族将要得到君尊祭司的职分而归向神的。有些人认为他要建造耶和华的殿，这句重复的说话呢是文士笔录的错误。叙利亚译本将第十二节的最后一个句子呢是删了的，而希腊译本就删除第十三节的第一个子句。两者的差别正好显示出他们所依据的是同一种希伯来文的经文，而各自是修改了希伯来文抄本的一 一个表面上的错误。由此可见，希伯来文抄本显然是出现了重复的子句。有学者就猜测第十节和第十二节和第十三至十二节是两个不同的文字单位被放在一起，所以就造成了重复。有一种观点认为这一度其实是故意的重复，以这种结构来到去区分约书亚的他和苗裔的他，以及区分出当时的圣殿和未来的圣殿。不过这种讲法的证据并不充分。他将要肩负皇室的尊荣，这个形容词皇室呢、用得相当可取。这个字通常是代表王的威仪以及神的威严，但是亦可以指橄榄树的荣美、人的活力还有马的大力。这位苗裔将具有君王的华美，将要坐在宝座上掌王权。咁下一个子句就重复咁用咗宝座呢个字啦，他在宝座上作祭司。未来嘅世代需要能够传流久远嘅提醒，因为大祭司嘅加冕系非常重要嘅记号，咁样系具有象征意义嘅冠冕放喺圣殿当中。首先系为到纪念嗰啲被掳到巴比伦，而家就提供金银嘅人。其次是做大祭司教导用的一种实物，这些名字可能刻在上面的。希伯来文第一个名字提及是希连，而不是黑代。早期的叙利亚译本将这里的名字和第十节是作出协调，就选了用黑代。几个英文圣经译本都是跟着这一个推理。在这里几个名字一些的改变，似乎在原文本来就是这样的。好可能黑代在正式场合就喜欢用他另一个比较庄严的名字希列，亦可能这两个名字呢其实可以通用。至于希伯来文用言而不是约西亚，关键可能在于言这个名字的意思是恩惠，和约西亚的意思是救主，两者之间是有关联的。经文的讲解研习我们先停在这里，下一次节目时间再见，愿神赐福保守你。
所以今日我哋讲紧拥戴耶稣基督为王，其实亦都系强调紧嗰个圣经嗰份嘅一脉相承啊。当然耶稣基督亦都系永恒嘅王，咁佢亦都系同天父嗰份嘅一脉相承，嗰份三位一体嘅奥秘嘅联合。哇，你諗下好多嘅意象呢都喺度沟埋一齐啊。所以我哋要更加仔细嘅去研读撒加利亚书同埋成本圣经，穿越圣经嘅意义就喺度，让到我哋更加阔嘅去睇圣经，并且可以睇到耶稣基督点样成为圣经嘅中心。好，欢迎你随时发短信俾我哋13229966122抬头穿越粤语版，我系万峰，下次节目时间再见。要来到